们现在要来看好消息，黑暗过去以后再来就要拨云见日了。我们看见不久的将来十分暗淡，但是最终的未来却是无比明亮。基督徒有盼望，是因为不看不久的将来，而是看最终的未来，看结局。所以新约圣经有很多篇幅在谈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会遇到的情况，而不是谈你死后会遇到的情况。因为基督徒的盼望是放在耶稣再来，而不是放在断气的那一刻。启示录是由两样东西组成的，意象还有声音。约翰很小心的区别所看见的和所听见的，他说我听见，又说我看见。我听见声音，我看见异象。在启示录最后有七个异象，约翰在前面听到了很多声音，一直到巴比伦那段都在讲我听见。我听见天使大喊，巴比伦倾倒了。我听见天使唱歌，像众水的声音。我听见，我听见，我听见。接着他又突然变成我看见，我看见，我看见，讲了七次。讲了七次我看见之后，又说我听见有大声音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可惜的是，我们的圣经却被一件危险的事给破坏了，是两个传道人破坏的。其中一个把圣经分成章，另外一个把圣经分成节，编上号码。请问你，你读过哪一本书是把每一个句子都编上号呢？这样做其实很糟糕，往往会害得读者只注意章节，而忽略了它的上下文。有一千年的时间，教会所使用的圣经不分章节，有人要喊哈利路亚吗？因为现代人不想查考经文，只想看看在哪里。很多人问我讲道的时候为什么不给章节呢？可是我都会告诉你是圣经那本书。我要让你自己去查考经文，而不是只看看在哪里。否则你不会看上下文，你如果不看章节就会更熟悉你的圣经了。分章节对启示录后面的这个部分造成极大的破坏。这里有七个清楚的意象，我看见，我看见，我看见。这七个意象被切成了三章，三个在第十九章，三个在第二十章，还有一个在二十一章。就是因为分在不同章，所以我们常常会拆散这七个意象。这样做所造成的大破坏是，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可以独立看第二十章，并且把二十章放在十九章的前面。所以我们才会一直辩论是无千禧年、前千禧年还是后千禧年。你一定听过这些名称。有人问我朋友是无千禧年派、前千禧年派或后千禧年派，他说这个问题太荒谬。不过现代人有不同的回答。我问过很多人相信哪一派，他们的回答是泛千禧年派，意思就是结局是什么他们就相信什么。但这是在逃避，没有好好的遵行上帝的话。我们必须要按照耶稣所给的顺序来看这七个意象，不能够随意的改变顺序。千禧年只有一种看法，就是先看十九章再看二十章。其他的看法都是先看二十章再看十九章，这是擅自更动上帝的话。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谈。现在我们先来看看约翰所见到的头几个异象。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末日，巴比伦已经倾倒。在启示录的最后有四个主要的坏东西，四个主要的坏东西是人类的四大敌人，就是撒旦、敌基督、假先知和巴比伦。现在 这四个被一一对付，但是顺序相反，巴比伦已经倾倒。接下来要对付的是假先知和敌基督，最后要对付的是撒旦。所以前面几章所出现的是这四个敌人，现在要再度被赶出去，可是顺序相反。十九章一开始，巴比伦已经倾倒，基督徒在唱哈利路亚大合唱，天使宣布婚礼的时候已经到了，但是新郎还没到。所以第一个意象是新郎到来，知道吗？这代表的是耶稣再来的意象。这次他不是骑驴驹，也不是用和平的姿态前来，他这次是骑马来，表示耶稣来是要来征战，是要来战斗。他来除掉世上的罪恶，扭转乾坤。所以这次是骑马，耶稣骑着驴驹只是他一半的形象，另一半的形象是骑马。他身上的袍子沾满鲜血，但不是他自己的血，而是敌人的血。他这次是来征战的。他身上有一个称号，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这里有一张画，这张画的画家是一个犹太人。这里耶稣骑着白马，身上有希伯来文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称号，下面是葡萄，因为他踹上帝烈怒的酒杖。这也是取材自启示录，他要来踹葡萄，让人喝上帝烈怒的酒。圣经每一次用到杯的比喻，都是指上帝的愤怒。所以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才会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挪去这杯。耶稣当时正准备承受上帝对世人一切罪恶的愤怒，他不想喝那杯。启示录最后说，违背上帝旨意的必喝那杯。我已经看到救主降临的荣光，他要踹平上帝烈怒的酒杖。这首诗歌你们都唱过，对不对？这是美国内战时期的一首好歌。那是第一个意象，我们先讲到这里。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这里也称他为道，这和约翰福音中的称号是一样的。圣经中只有两卷书称耶稣为道，一卷是约翰福音在第一章，一卷是启示录，这里都是指耶稣。他骑白马，身穿血染的袍子，要来对抗邪恶。很多教会朗诵的信经上说，他要来审判活人死人，他要来扭转乾坤。第二个意象很不寻常，天使邀请鸟来吃最后的大筵席。是什么筵席呢？约翰在意象中看见尸横遍野，成千上万的尸体，多得没有办法埋葬，丢在那里腐烂。天使就邀请雾鹰还有吃腐肉的鸟来吃尸体，来帮我们清理战场，来吃上帝为你们准备的大筵席。很不寻常的一个意象。第三个意象是尸横遍野之地所引起的战争，这里的顺序有一点点颠倒。这里只是天使邀请鸟来吃尸体，但是导致这么多人死亡的是历史上最后一场战役，也就是哈米吉多顿之战。哈米吉多顿在希伯来文是指米吉多山，它是一座小山，四周是一片三角形的大平原。这个大平原也就是耶斯列平原，这里就是米吉多山。很多人到以色列去都会看到，这里就是那个大平原。除了地中海岸的沙伦平原之外，这里是以色列唯一的平地。这里是连绵的山脉中唯一中断的部分，从北到南直接通到应许之地，只有一个地方可以通过，就是米吉多平原。这里是全世界的十字路口，这条路 从你们的方向看，是这样，从欧洲到阿拉伯的道路跟从亚洲到非洲的道路是交叉的，就在米吉多山的山脚。这里是全世界的十字路口，所以加利利才会被称作万国的加利利，因为以前所有的国家都必须经过这个十字路口，所有的大战都在那里开打。丘吉尔首相曾经派一组英国军官去勘察那个地区，因为他认为在南边非洲打仗的意大利军队和由北往南要经过克里特的德国军队会在米吉多这个十字路口堵住英军。其实后来义军在阿拉曼被击溃，德军也没有抵达以色列。但是丘吉尔了解他的圣经，他以为二次大战结束时哈米吉多顿之战就会发生，他猜对了地点，但没猜对时间。当年约西亚王就是在这里被法老杀死，当年扫罗和约拿丹也是在这里被非利士人杀死。这里因为是十字路口，就成了兵家争夺之地，而俯瞰这个十字路口的正是拿撒勒村。耶稣从小就可以俯瞰米吉多山这个十字路口之地，所以最后一场大战在这里发生一点也不叫人意外。不过那场大战不会开打，假先知还有敌基督会集结大军，然后前往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回来了。当年逮捕耶稣才动用几名士兵，这次为什么要动员大军呢？因为耶稣这次再来会有几百万个基督徒一起来，我们要在橄榄山上的空中和他相会。如果你不喜欢大声的聚会，千万别来，到时候会吹号角，天使长会大声喊叫，连死人都被吵醒，到时候就是会这样。如果你在耶稣再来之前过世，不要担心，你在这场大聚会中可以坐在前座，因为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会先复活，我们都要到那里集合，所以大家争相走告耶稣回来了，而且还带了几百万个基督徒一起回来。难怪敌基督和假先知会觉得统治地位受到威胁，所以敌基督和假先知就集结大军前往耶路撒冷，但是他们只能够走到那个十字路口，而且根本不会开打。经上说耶稣会用口中的话歼灭他们。耶稣能用口中的话让一棵无花果树枯干，也能用口中的话歼灭全军。耶稣在这里杀了很多人，难道耶稣变了吗？没有，他没有变。他第一次来是要拯救世人，但是当世人拒绝他，他必须来解决这个情况。耶稣用口中的话歼灭敌军，只有那两个领导人物没有死。经文说，敌基督和假先知将被活生生的丢入地狱，活生生的，他们是最先进入地狱的两个人。当时地狱里还没有人，地狱原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当时地狱里还没有人，这两个人将会最先经历恐怖的地狱。这就是哈米吉多顿之战，全军会被耶稣口中的话歼灭，而敌基督和假先知会被丢进火湖里，那是第二次的死。这种死是活着受折磨，不是一死百了，我们后面会再解释。再来有件事让人大感意外，撒旦并没有被丢进地狱。在这系列的异象中有许多事让人感到意外，第一件让人意外的事是撒旦被打入黑牢，他被抓，被铐，被捆，他被锁在一个深坑里，这表示他已经从地上彻底消失，他已经无法再继续欺骗列国，所以撒旦不会再出现了。这里有一个政治危机，世上的政府都不在了，撒旦也不在了，敌基督和假先知也不在了， 魔鬼的三个化身被除掉了，世界呈现无政府状态。那谁来统治世界呢？当然，这支大军已经被歼灭，但是各国还有很多人活着。这些人并没有加入那支大军，谁要来统治他们，统治世界呢？答案很让人惊讶，耶稣要来统治，而且基督徒要和他一起统治。可惜，英国的教会绝大多数都不相信这个，而且也不教导这个。我只是把启示录20章所讲的告诉你，这里说耶稣会在地上作王1000年。耶稣在地上作王1000年，不管你认为这是大概的数字或是确实的，都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耶稣要回来统治。拉丁文把1000年叫做千禧年。很奇怪的是，今天大家开口闭口都是千禧年，报章杂志全都在讲千禧年，但是教会对于比西元2000年更棒的千禧年却闭口不言。西元2000年不在上帝的行事历上，根本就不重要。耶稣的2000岁生日是在1996年10月，我们都错过了。西元2000年根本就不在上帝的行事历上，可是大家还是很兴奋。但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展开一段千禧年，这是我们所盼望的千禧年。大家都以为西元2000年来临的时候会是最棒的一年，但是2000年元旦过后3天，世界又重新回到老样子，面临同样的问题。庆祝活动结束了，钱也花掉了，一切都回到老样子。但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千禧年就会展开。这个千禧年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启示录20章有6次提到1000年这个数字，其中2次不只说1000年，还强调是那1000年。上帝要讲几次我们才会相信呢？这里清清楚楚的讲了6次耶稣会来作王1000年，而且我们会跟他一起回来作王。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没有想到，如果他们在耶稣再来之前死了，将来还会和耶稣一起回到地上再活一次。当然到时候会再需要一个身体，住在天上不需要有身体，但住在地上需要有身体，所以当我们重回地上时才会需要复活的新身体，像耶稣那样荣耀的身体。因为我们是重新回来住这里，只有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死后能够回地上再活一次。到时候银行会归我们管，法院会归我们管，世上的政府会归我们管，我们现在连教会都管不好，那怎么得了？到时候我们可是要治理全世界的。当年哥林多教会有会友去找那些不信主的法官打官司，所以保罗就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说，听说你们中间有人相争，在不义的法官面前求审，难道你们不晓得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如果现在连教会都管不了，那将来要怎么管全世界呢？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论点，我们必须做负责任的人。现在你可以尽量批评市长、批评总统等等政治人物，但是将来你可是要取代他们的地位。你最好先准备好，这会改变你日常生活的态度。最近有人来对我说，我终于知道我的工作和我的信仰是相关的。我问为什么，你做什么工作？他说，我的工作是清理英国各地污染的河川。我以前都不觉得我的工作和信仰有什么相关，但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会需要有人帮忙清理河川，到时候我想负责这个工作，所以我现在要尽力把功夫学好。耶稣到时候会需要可靠的人管银行的钱，需要忠心的人，要让他能够说，做得好，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要派你管10座城。耶稣讲这些话都是当真的，他将妥善的治理世界，而且他要使用你来协助他治理。 耶稣他应许得胜的人必用铁杖辖管列国，并且和他一同坐在宝座上统管列国。铁杖并不是指暴政或恐怖统治，而是指不被收买的英明统治，一切都在基督徒的监督之下。那表示所有的媒体，包括电视、广播、新闻，都将完全掌握在基督徒手中。各位，我告诉你们，这样的理想境界并非不可能，将来一定会临到。那一千年内会发生让你惊叹的事，人的健康将会大大的改善，活到100岁算是正常的岁数。所有的小朋友可以很放心的在街头玩耍，是不是很棒？连动物都能够和平共处，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你在圣经上读到这些，是否想过有一天会成真？你相信会成真吗？要等耶稣再来，把魔鬼赶走才能成真。魔鬼将来会被天使赶出去，上帝根本不必亲自出马，只要吩咐天使把他赶出去，他要受到最大的羞辱，不能再留在地上。我们会有1000年的和平岁月。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人民也不再学习战事。为什么？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句话就刻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外的石头上。可惜他们忘了上半句。上半句说，上帝在锡安作王时，必在多国的民中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世界和平必然临到，一切就等耶稣再来。到时候他要做王，你要和他一同做王。我们现在可得快点受训才行。到时候他会找正直、忠心、可靠的人，他会做王。约翰在异象中看见一同作王的圣徒当中有为主殉道的基督徒，那些为耶稣丧命的人如今掌握统治大权，曾经被世界统治者拒绝的人如今成为基督神圣的统治者，情况彻底扭转过来。想象那些初代的基督徒遭到罗马政府威吓杀害，将来有一天却换他们坐在罗马政府的位子上。将来比拉多要在耶稣面前受审，这是何等大的翻转。基督徒不再是被逼迫的少数，而是统管一切的政府。如果我们今天连教会都管不好，将来耶稣会对我们说什么？我们要赶快把自己训练好。约翰在作王的圣徒中见到这群殉道者，他们当初为耶稣丧命，如今却掌握统治大权。他们曾经经历不公平的待遇，如今将力求公平还有怜悯。这当然表示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些死人会复活。经文称这是第一次的复活，第一次复活的人是得胜持续向耶稣忠心的人，他们会从死里复活，和耶稣一同坐在宝座上，尤其是那些拒绝在额上印寿的数字的人。当初额上没有印这个数字，就不能买食物。接下来这件事最让人意外，我会在下一个单元里再详细探讨，所以现在我先只大略的提一下。接着，约翰在第六个异象中看见其他的死人也从死里复活，连淹死在海里的人也复活了。他们站在白色大宝座的前面接受审判。这是第二次的复活。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死人不会一次全部复活，而是分成两次复活。可惜今天大多数的教会相信只有一次复活，认为人人都在同一天复活，但这里很清楚地说， 其他的死人要等到这一千年结束后才会复活。你看耶稣的教导就会知道，耶稣相信有两次的复活。他有一次跟法利赛人讨论义人的复活，那是第一次的复活，连法利赛人都相信有两次复活，义人先复活，不义的人后复活。耶稣同意他们的看法。新约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死人不会在同一天全部复活，虽然最后义人和不义的人都会复活，但是义人会先复活做王一千年，一千年后不义的人再复活接受审判，并且会按册上的记载审判。下个单元我们再详细谈这个。最后一个意象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请大家注意，这是一连串连续的意象。首先是耶稣再来，最后是新天新地。但是在前后两个意象的中间有两大事件，就是一千年和审判日。英国的教会几乎全都相信第一个事件，也就是耶稣再来，相信会有审判日还有新天新地。但是对于中间的那一千年，他们却有非常激烈的辩论，所以在教会中造成了很大的分裂，以至于现在大家都有共识，不再提这一千年，完全不要谈。可是各位，这等于是删除了上帝的话，这是要受咒诅的。在这四个意象中有四个重大的事件：耶稣再来，基督在地上作王一千年，审判日以及新天新地。为什么有很多人拒绝接受，甚至把作王一千年的期间硬要往前推，变成在耶稣再来之前发生？为什么呢？这种说法带来了很多问题。最初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是圣奥古斯丁，他提出来以后，教会就开始怀疑基督是否会在地上作王一千年。很多教会被误导了以后，就相信基督不会作王一千年。如果真是这样，那耶稣何必要再来呢？再说，他回到地上待多久呢？两分钟吗？如果他要立刻回到天上，干嘛带所有的圣徒一起回来呢？何不留我们在天上，他自己来回一趟，不是比较方便吗？我想只有一个充分的理由可以解释耶稣为什么回来，就是要回到地上来做王。他要把这个世界带回正轨，一劳永逸的证明在上帝正确的治理之下，世界可以变得多好。所以我要告诉各位，你应该天天祈祷，愿你的国降临地上如同在天上，这是上帝所喜悦的祷告。接着我们来谈谈几个不同的看法。前面的人可能会发现我忘了讲一个重点，就是撒旦被释放。在一千年结束后，撒旦再度被释放，撒旦再度出去欺骗列国，并且再度集结大军一起前往耶路撒冷。但是他徒劳无功，那是因为经上说，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所率领的全军。这支军队有不同的名称，哈米吉多顿并不是历史上最后一战，而是倒数第二场战役。最后一战是在千禧年结束后，撒旦会被释放，就像假释，给他最后一个机会。但他却集结大军，前往耶稣所爱的耶路撒冷，结果被火烧尽。各位，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要就个人的了解来解释上帝为什么要耶稣做王，为什么要给撒旦最后的机会来破坏一切，还有为什么撒旦最后要再度欺骗列国。我想他是为了在审判日之前向上帝报复。我们如果把人类分成两种，第一种人渴望并且愿意接受上帝做王，第二种人则不愿意接受上帝做王，这一点把人类一分为二。上帝必须把这两种人分别出来，这样才能够施行 最后的审判。上帝的用意是要证明罪跟经济情况或者是环境并没有关系，纯粹是出于叛逆。在基督治理的一千年期间，太平、富足又健康。虽然如此，但仍然有人不要基督。撒旦仍然像当初在伊甸园有机可乘，煽动人类说，你可以自己决定，别听上帝的。这正是人类面对的第一个试探。很多人认为，只要改善了经济情况还有环境，罪恶和罪性就会消失，千万别相信这一套，那是魔鬼的谎言。即使什么都帮你弄得好好的，还是会有人埋怨。我想他们最怨恨的应该是受到监督，不能够随便看自己想看的东西。魔鬼会拿出对付夏娃的老套，对你说，做自己的主人，自己做决定，来吧，我要率领最后一支大军。现在来谈一下千禧年。这个主题有一点点复杂，这里所谈的会和下个单元有一些的重叠。各位，教会对于千禧年这件事有几个不同的看法，通常可以分成三种看法：无千禧年派、前千禧年派和后千禧年派。无千禧年派认为根本就不会有这一千年，前千禧年派相信耶稣会在这一千年之前再来，耶稣再来，然后才有千禧年。后千禧年派则说耶稣会在这一千年之后再来，千禧年之后耶稣才会再来。这是三种一般的看法，但是复杂的是不止三种看法，而是六种。更复杂的是，自称相信无千禧年派的英国人，其实大多数是相信后千禧年派。现在我来解释一下。一共有六种看法，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很少支持无千禧年派。无千禧年派认为没有千禧年，他们认为千禧年根本就不会来到。就像无神论者认为没有神，有些人不相信有千禧年，并且自称是无千禧年派。无千禧年派的看法又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看法，根本就怀疑会有一千年的太平岁月，他们觉得不可能，他们根本就不想了解这一千年的事。所以，自由派的基督徒大多数持这种看法。第二种看法是把千禧年当成神话，他们认为亚当和夏娃也是神话，认为只是故事，不是真的，是虚构的，不是事实。故事只为传达信息，就像预言一样。亚当和夏娃是预言，每个人都可能那样，不局限于一个人。千禧年也是一个预言，是个故事，不是真的有一千年，目的只是要告诉我们善必得胜，将来有一天世界和平会临到。这种看法把它当作神话，我想在座应该没有人是抱着这种看法，如果有的话我就担心了。但是在座有很多人相信后千禧年派，相信后千禧年派的人认为启示录二十章的事应该是发生在第十九章之前。当然这就破坏了七个意象的连贯性，但是他们就是这样认为，所以他们相信基督会在这一千年结束之后再来。那么这一千年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已经在这一千年里了吗？还是这一千年还没来？后千禧年派可以分成两种，我把第一种叫做属灵的后千禧年派，他们说千禧年是指整个教会历史，从耶稣第一次来直到第二次来，所以我们现在显然就在千禧年期间。你会说，等一下，在千禧年期间魔鬼不是被赶出世界了吗？那现在谁在管这个世界呢？他们不说撒旦被赶出去，而是说他被捆绑。怎么说他被捆绑呢？因为他不能阻止教会的建立，但是他好像还是可以破坏很多事。 这种看法需要扭曲经文才说得通。总之，他们说耶稣在天上作王，千禧年不在地上，耶稣和已经过世的圣徒在天上一同作王，整个教会历史就是千禧年。这种看法把千禧年放在启示录十九章之前，说千禧年之后基督再来根本就是随意搬动经文。有一种后千禧年的新看法，这种看法的政治含义大过属灵含义。他们相信最后这一千年将由教会治理全世界，教会将在耶稣再来前在地上建立国度。他们说时候还没到，但是一定会到。虽然到时候不会每个人都信主，但会有足够的基督徒来治理全世界。各位知道吗？这种看法是根据改教运动的重建与统治神学而来的，有各式各样的名称出现，但是英国有很多新教会却信以为真，相信他们将在地上建立国度。他们说，我们正在为耶稣行进，我们要奉他的名夺回英国的统治权，要把魔鬼从海底隧道赶去法国，奉耶稣的名洁净英国，现在就来统治这个国家。我把这种胜利主义称作政治的后千禧年派。这种看法把耶稣再来的时间延后至少一千年。但是我要问的是，如果现在已经是千禧年，为什么感觉不像？魔鬼好像很活跃嘛。如果说千禧年就快到了，他们恐怕得等很久。抱持这种想法的教会以为可以统治列国，十九世纪有一些宣教圣师就是这样，日月所照万国万方，耶稣必为统治君王。整首诗歌在讲教会将在耶稣再来之前统治世界。各位，所以后千禧年派可以分成两种看法，两种都认为耶稣会在天上指挥教会，在地上建立国度。有些人认为那是属灵的国度，整个教会的历史都是千禧年。有些人认为教会历史的后段是千禧年，到时候教会将统治世界。前千禧年派说耶稣再来，然后有千禧年，他会在地上建立国度，君王还没来就不能在地上建立国度。这也分成两种看法，一种叫做时代论。我前面讲到弟兄会达密和斯可福的教导的时候曾经提过，他们认为千禧年时地上的国度是以犹太人为主，犹太人和基督徒不可能合一。犹太人是上帝在地上的子民，基督徒是上帝在天上的子民，所以地上的千禧年是以犹太人为主。这是时代论，重点放在犹太人。而初代教会对于前千禧年的传统看法，有四五百年的时间是丝毫没有不同的。初代教会一致认同这个看法，他们相信耶稣将会回来地上治理世界一千年。这个看法是根据启示录二十章来的，初代教会对这个看法丝毫没有不同，可是后来怎么变了呢？原来奥古斯丁认为这个看法是属于非常肉身层面的观点，希腊思想对他的影响远远大过希伯来思想。我想写一本书叫《帮教会去除希腊思想》，指出这当中的转变。想到耶稣会再回来地上作王，想到很多人会带着新身体回来，和仍有旧身体的人同桌吃饭，他就觉得很难理解。其实耶稣当初从死里复活就是这样，他复活后有了新的身体，却和仍有旧身体的门徒吃早餐，这有什么难理解的？但这对希腊思想而言不能理解，因为他们太注重肉体了，他们认为心灵和肉体应该划清界限。所以奥古斯丁的看法成了两种后千禧年派的根据，英国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大多数是这种。以上就是各家看法。如果你想要知道自己是相信哪一种看法，只要做做这个测验就会知道了。启示录二十章所说的一千年， 历史上真的会有这段千禧年吗？如果你说没有，就是相信无千禧年；如果你说有，就是另外两种看法之一。如果你相信无千禧年，你要问千禧年重要吗？如果你说不重要，就是怀疑论无千禧年派；如果你说重要，就是神话论无千禧年派。但是我想在座不会有人持这种看法，大多数的人会相信有这么一段时间，不管是一千年整或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历史上会出现千禧年吗？会的。会出现在基督再来之前还是之后？如果你说是之前，就是相信后千禧年派。接下来要问，这一千年是指整个教会历史，还是教会历史最后的一千年？如果你说整个教会历史，就是属灵的后千禧年派；如果你说是教会历史最后一段，就是政治的后千禧年派。我猜测在座可能大多数的人是抱持着后千禧年的观点。不过你如果说千禧年是在基督再来之后才开始，就是相信前千禧年。再来要问，你认为千禧年期间主要是犹太人在统治，还是基督徒在统治呢？如果你说是犹太人，就是时代论前千禧年派；如果你说是基督徒，就是传统论前千禧年派，因为这是初代教会的看法。这样各位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观点了。观点确实会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每一种观点都会在两方面造成不同的影响，就是传福音和改进社会。有些观点会让人不想改进社会。像时代论看法会说，何必努力改进这个世界呢？这种看法让人不想改进社会，但是会让人积极的去传福音。其他的看法也会影响到这两方面的态度。有些人认为这些只不过是学术上的讨论，但是耶稣向我们透露了千禧年，就是因为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这一节就先讲到这里，下次再继续。